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黑熊电台，我是 Tommy 啊。今天我们来一个全新的领域啊，在我们黑熊电台的这个历届的节目里面哈，我们还没有聊过这个方向，就是保险啊。可能很多人听到保险直接就扭头走开，或者立马把节目关掉啊。这个大家可以不用着急哈，我们这个非常轻松的带大家从一个侧面，尤其是从我的角度吧，来大家一块来听一听保险的故事。尤其是在我了解到很多这个保险的行业，它可能也产生了一些小小的变化，跟之前我们大家理解的那个保险有差别很大，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啊跟大家这个说道说道。然后我今天也请到了这个三位嘉宾啊，都是在同一个保险公司，我们可以说是同一个保险公司嘛，叫大同保险。然后三位是一个团队的，三个人都是叫所谓白板啊，白板保险经纪人。所谓白板呢，我刚才问了一下这个意思啊，就是之前没有做从业经历而进入到这个保险行业的，被称作这个白板。然后我觉得和这个我觉得很适合来聊这个保险这一期节目，因为这个刚好是一个他者的视角来进入到这个保险，这肯定是有很多的故事，因为这个谁也没有，谁想不开突然间进入到保险嘛，自己行业待得好好的是吧，这个所以就红姐是不是先介绍一下，主要是这个个人经历吧，因为主要是红姐的个人经历比较丰富。
大家好，我是红姐，我来厦门生活定居了34年。那我的从业经历是这样，我是在2002年的时候是国内比较早期的保险经纪人，但是呢我本身的从业呢是从建设领域的
工程师
转型、对，可能呢我的从业在工程师领域里面显得比较奇葩，说工程师不做来做保险，但是呢我们的保险跟保险公司不一样，我们是一个第三方的平台，我们公司的名字是叫做大同保险服务，我们团队是叫同心团队、我们本身的一个角色呢是一个咨询师的角色，就像 Tommy 刚才说的、我们是本身就站在他人的视角来解决客户的需求、
对，就
所以
替客户来选保险，
对的、所以我们就是客户身边的一个顾问、我们是客户的智囊、我们跟客户肩并肩坐在一起来分析风险点在哪里、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案来解决各自家庭或各自人或者是企业的风险、整个这个团队呢虽然是从白板转型到了这个保险的这个领域这样的一个、一个事业的一个赛道、但是因为我们看到市场的需求量非常的大，所以呢我们都在这个领域里面都在每天都在努力的学习，在积累，在深耕、相信用我们的专业能够服务更多的人。
好好，然后那个大风也来一下。
来一段。
来的官方的红姐已经说了你看着来吧。
我看着来。大家好，我是大风、我是红姐招募进团队
被忽悠的其中之一。
我们红姐不忽悠人。她就是招募我的时候忽悠了一下、平时绝对不忽悠的。那我进入这个行业其实我是真的也是一个比红姐还要白板的白板。因为我之前的经历是可以说我是半个抗保分子。
什么叫
抗保？
抗拒的抗、
抗保
分子、
有这种名词啊？
对对对，
可以把它组合。
这就是我们行业里头的这种一个名词，叫抗保分子。
就是比较难攻克的这个人群。
抗拒保险，
抗拒保险
本身不是
难，完全攻克
不
了，
不接受，
不是攻克，就是本身就表态了，就是跟我无关，
不要跟我谈保险。
那我之前是这么一回事，就是我，我跟红姐都是一个大学毕业，我们是上海交通大学、那她是我的学姐。那我毕业以后就到厦门来工作，从上海过来，因为我父母是很喜欢我在学校工作的。所以我一开始呢其实我是有2到3种可能可以去这个像厦门的双十中学去做这个音乐老师。然后最后是因为我是实在很不喜欢这种考核过多的这样一个模式。最后在父母的忽悠下进了集美大学、做了一个校部总财务的财务，因为我在大学里学了2个专业、第一个专业是比较冷门的，是文化经济管理、 他是做所有的艺术品的商业化。把艺术品商业化，
听起来好像需求量很大的一个事情吧？
就是某一类人需求量很大的，
对吧？对，对绝大多数普罗大众来讲没啥需求的
啊。对，所以它很窄。而还有就是艺术策展啊，包括这种话剧啊、戏剧的引进这一块啊。那我当时还辅修了第二个专业是会计学，所以我毕业了以后呢，最后我也妥协了，我进了集美大学，工作了快八年。七年半，对，就一直在做这个财务，也是很早，就是毕业的两年内就中级会计师、九三学社这些，父母觉得很光荣的事情。
哦，是。
那我的家庭背景呢，是应该有些人也跟我很像，就是父母都是双职工，属于国企。
哦。
那我父母在的国企是一个上市公司，所以他们的福利是很好的。然后我是出生于1981年。八十年代很多人都是独生子女嘛，因为国企不允许你生两胎、二胎。
对对对，
对，
我也是。
对，所以这种情况下，这种情况下就是我的父母能给我的，一定是他们力所能及最好、最多，给到我的。那我的前期的经历也比较平顺，所以我从来不觉得我生活中，有什么风险，对不对？
没有挫折。
我觉得最大的风险可能就是。嫁老公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千万不要遇到渣男。
这个、
我可以渣别人吗？也不行，对不对？
这个可以、可以单聊几期是吧？
啊、对，
下次聊。
我觉得就是像我早期觉得像我这种人呢，最大的风险就是不要遇到一个渣男啊。这我觉得最大的风险
是是是。
对
嗯嗯，
那我没有感觉我有什么风险，我需要买什么，我父母可以给我呀，我没有什么感觉。然后我。比较晚生小孩，挺迟的生小孩，但34、35岁才生小孩。那生完小孩之后呢，这个时候就是孩子2岁的时候，红姐，因为那时候已经跟红姐认识很多年了，红姐有一次跟我聊天的时候就说，哎，你有没有考虑过帮你的孩子储蓄一份教育金，或者说考虑孩子在年龄比较小的时候购买一份重疾险，它的保费是非常优的，因为年龄越低，保费这个重疾保费它就越低。我说没有啊，我说我不需要啊。他说就跟我聊怎么想的。我说是这样的啊，我说我爸妈不缺我，我爸妈有这个公司的退休金，他们自己也有自己的储蓄。他们就我一个孩子，我死了，我死了不需要留东西给我爸妈，我爸妈能过得很好。我爸妈死了，他们会留钱给我，或者不留，我的这个以前存的钱也够我用，我不觉得有问题。那如果我孩子死了啊，那我也没有损失。如果我死了，我也不想留钱给我孩子。如果我死了，我更不想留钱给我老公，因为我觉得钱这个东西平时花掉就好了。留给他，他只会继续去就是扎他的人生，扎别人。所以我不同意。所以我老公如果死了，我也不需要他留钱给我，因为我觉得就是两人相处中生活中的东西够了就行了，你不需要留钱给我。所以我说谁死了跟我都没关系，我死了跟谁都没有关系。然后当时我们聊完以后，红姐应该是默默的就是在心里给我打了一个
没有，红姐做这个行业一直都是一个是长期主义，另外一个呢，我都是其实我把它当做一个实践。在我的这个角度转型，因为我在工程领域的时候，实际上我对安全风险管理其实我就特别感兴趣，包括我的硕士论文也是写的这方面的。所以呢，我把每一个跟朋友聊天都当做一个社会实践、风险实践以及案例的收集，因为不同人对他的反应不一样，需求不一样，认知不同，没关系。对大芬当时的巴拉巴拉巴拉说了很多啊，我就默默地听着，挺好挺好。
所以我说我一开始就是我是说我没有需求啊，
嗯，
我不感觉我有风险啊。我要买车，家里买车，我要买房，家里给我钱，因为我当时通过买房是有一个很好的积累了，所以我没有这种感觉说我有什么问题。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聊完以后，应该我觉得红姐当时是给我打了一半的标签吧，就半个抗保分子。你现在大概理解什么叫抗保，就我没有这个感受，我没有这个需求，你讲的都对，可是跟我无关。
防线特别完整，
当时我的逻辑很完整的，
逻辑缜密。
跟大芬当时聊完，我就感觉他首先他家庭经济特别好，对吧？经济特别好，
家底殷实吧，
不差钱儿。完还有他房子，他很会就是这对房产的敏感度，他非常敏锐。啊，这信息房产的信息啊走势它非常敏锐，包括在哪里买房子，我当时就在想，哎，如果我买房子，尽管我是做建筑领域的，我觉得也要跟大芬商量一下，当时给我的感觉是这样。但是他可能不需求，那没关系，反正我跟他聊到这个话题了，先放着。因为我做保险从不以卖保险为我的初心，因为我一直是把它上升到一个风险管理的一个认知的一个高度，这个高度不是我们要把它摆在这个高度，而是从我从业的这个建设领域里面，这个风险管理以及我们人家庭的这个风险管理其实它是相通的，所以当它相通了之后，它是有一个高度。那么有些人没有接触到风险，因为风险发生的概率还是小概率，那么人们没有，
对，一般人没有碰到眼前的事情就不会往这个地方去想，
对的，
就是认知
的
问题。
那我们的从业是什么？我们从业就是把这个风险的管理的理念其实通过我们的工作告诉别人，我们要懂得去管理，因为风险管理也是一个大智慧嘛。哦，那我们的朋友可能没认知到，没关系啊，
没
关系，慢慢来，
当一个案例，
哎，慢慢来，对的，
我且听且看，
对
对
对对
对的，
对。所以当时我们聊完了，然后我的生活经历是因为我从2004年到了厦门之后就买房，不停的买，然后也赚到了比较好的一个基础。那我在这个集美大学工作了快8年之后，我是觉得说我想要全职。
那你应该已经财务自由了，如果2004年开始买。
那是我嘴里的财务自由，不是大家眼中的财务自由哈，还比较自由而已吧。比较自由，
不差钱儿，反正。
因为为什么？因为我父母确实不需要我管，他们退休金很高呀，然后也有一定的积蓄啊，然后我先生跟我都是独生子女。请问父母这时候钱不给我们，我们不啃老，这种几率是很小的吧，基本上都要啃老吧。然后加上我们买房还是有一定的这个雪球滚出来了，然后孩子又比较迟要，所以生活上没什么负担嘛。那我是在集美大学工作8年以后我就辞职，我辞职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想追求的可能是更自我想要去追求的一个，比如说看更多的世界，了解更多的不同的一种世界的情况，我觉得很有趣啊。然后我就辞职了，基本上是全职在旅行，就全部都在旅行，而且是当时也没有想过说，那时候不是有很多什么旅游博主很红吗？当时也没有想过这些事情，因为我是觉得说这个是我自己觉得开心的事情。
当时有那个夫妻俩旅行，
有僧侣还是旅就叫旅行，
旅行对，
就叫旅行。他们还要坐直升机什么，
对，
这些都玩过。
这段期间，大芬你的工作就是旅行，
对，我就是玩。但是我在旅行的过程中，我是真的，因为以前没有接触过，比如说特别特别特别贫穷的地方，或者特别特别富到整个城市都很富的，像有一些国家的某些城市，那国内有些地方是真的很。贫穷的这种地方我都有，这种因为有些自驾，对，
就见识过了，
对，见识了以后，然后我有了孩子以后，其实我还不是很触动，我说实话，因为我有时候是觉得说我把自己过得简单一点最好。然后后来其实对我最大的一个触动是3年前，其实在差不多在可能在6年前就有一个这个征兆了，就是突然间有一回，就是我父亲我爸爸他在路上晕倒了，晕倒了以后他就这个脸部就划伤了，而且昏迷过去，醒来以后去医院缝针。那当时我的父母是没有想主动告诉我，他们觉得说这个不影响我嘛。但是后来刚好那一次我回家，我看到我爸脸肿了，然后我就跟他问了一下。其实那个时候其实我爸应该是由于心脏供血不足引起的，但是我们全家都没有反应过来，就以为说50岁左右的人这个东西是偶发的，比较正常啊。然后也做了身体检查，我爸连三叉神经都查了，面部三叉神经，然后有医生跟他说你要做面部三叉神经的治疗，因为他有一些比如说脸部麻痹， 手臂感觉一边有点冰凉，还有有时候就是说感觉心脏有点触动，主要是在脸部麻痹，他就一直怀疑说是三叉神经，然后最后没有做手术，然后保守。结果在3年前的时候，我爸又发生像类似这样子的这种晕倒昏迷，然后送到医院，那一次是送到医院，由医生来对他的血管进行了造影，就是一个造影镜，从我们的这个微创的方法打入到心脏，发现他的心脏有一边的堵塞率已经是达到就是可能要做这种心脏搭桥的标准了。那我爸我妈那时候就很慌，就来找我。那其实我们遇到这种事情，就是最大一件事情是在哪儿就医，找谁，找什么样的好医生。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经历了2年多的时间，最终是在福建省手术一次失败，上海手术第二次失败，上海手术第三次成功，扛住所有的压力，因为我爸的心理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其实我觉得男性跟女性有时候很怪，我觉得女性扛压特别强，像说
本来就是
负心，你知道我因为古代不是有个好像是一个古诗吧，是说负心是盘似磐石，就是我们女人的心像磐石一样是很坚定的。当时我爸在家里面已经就是讨论到鬼神了，就是邀请每一个亲戚到家里头聊天，聊天内容就是说请问世界上有没有鬼神，如果对方说有就是错的，不允许有
哦，
因为有的话他说那为什么他们不知道我的心脏不好，我去求他们为什么不给我治好，已经到这种程度了，就是
较真了，
对，而且不允许家里看电视，不允许开灯，都到了有点极端了。然后因为我们手术有失败过，前后花了2年半的时间才成功。
是。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就会感觉到说其实我们80后有很大很大的压力，只是我以前我的父母已经把它过滤掉了，没有给到我。其实我是有家庭责任的，我那个时候突然间想到我有家庭责任，而且我是必须要去面对这件事情，很现实嘛，我爸我妈不找我找谁呢，我又没有兄弟姐妹，
因为他们也更不懂这个事情，
对，
肯定要有年轻人在
对
帮他跑腿。
而且我们也知道住院的时候其实对体力是有要求的，你看护啊，或者说是陪同，那包括我们到医院去就诊，去一个陌生的医院，你根本不知道怎么挂号，你根本不知道怎么去办卡，怎么去结算，怎么快速，人又很多，这个时候其实有很多问题都发生了。然后这个我爸最后是非常的幸运，还是这个通过这个心脏这个支架手术放了2个支架进去，手术成功了。那手术成功以后，我妈跟我说了那个2个点让我就觉得感触特别深。第一个他说还好有你，他说还好有你，他说女儿你很孝顺了，我们觉得你很孝顺，我们他说我们要谢谢你，还好有你，我们知道在哪儿可以去看这个病，不成功是你再去找，再去想办法去查资料，去哪里就医，有没有更好的医生，怎么挂上去。他说这个事情我们年纪大不懂这些互联网，没办法查，有时候查的度娘的那个医生可能都不是很好，在度娘上查的，
对，不靠谱
啊。他说第二个事情，他说我要感谢，他说我要感谢国家。我说你这么说什么，怎么个理解？因为我爸我妈他们都是上叫做上山下乡的这种知青嘛，那么他们就说，他说因为有了政府，我们能进这样一个好的国企。我们这一次花了，因为我们第三次手术花了差不多10万出头，不含前面2次。10万出头的话，我妈说，她说这10万出头医保部分就已经给我报销了6-7万。那剩下的一部分是我才知道这么一件事情。我妈说，她说我们公司在我们上班的时候，就是还没退休之前，就给他们每个人投过商业保险。这个商业保险是终身有效的。所以他们剩下的钱又有一大部分是通过商业保险报销了。我那个时候突然发现，哎，对哦，我说原来你们有这个。因为我父母他会觉得说，从父母的角度说，我把我的事情安排得非常好，对下一代的孩子没有负担就好了，那我做了什么我不需要每件事情告诉你。他觉得他是非常爱我的一个模式，这样子就我给你过滤掉信息。然后最后我爸这个3次的生病大概是自费部分大概只花了8000多。 他最后一次花了10万，因为前面两次是全部没有做成功，所以你只有一些这种住院费呀、或者是这个心脏造影的这个导丝的这种导管、因为他要做导管要通进去的这种导线的费用啊、那没有放进真正的支架，因为支架还是一个我们选择进口的，那这个在医保外的、那它也非常贵，还放了两根，所以它总的下来只花了8000多。我当时就突然间反映出来两件事，第一就是将来再发生，或者是我先生也是独生子、我的公公婆婆如果发生这种问题会怎么办，我该怎么办，他们会怎么办。第二个就是原来商业保险对我的父母或者说对我的家庭，虽然说我们家可能不缺这么一个几万块钱、但是我妈妈跟我说的话就是说，她说这个东西就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国家、有这样稳定的工作，公司也给我们做了这样一个商业保险的行为动作，所以我们才有这样一个补偿、如果是穷人家没有钱的人家，他不敢选择进口的支架，他选择的国产，导丝也是国产的。
就最后实际上大家面对的是钱的问题嘛，大家会
对
考虑。
所以对，像我妈就跟我说，她说其实像我们这种单位的人可能不会特别在意这个东西，但是你要想，她说周围有很多人，或者我们某某亲戚家他们是什么情况，他当初骨折了全部都是自己花的钱，他没有这个东西，没有公司来给你一个慰问，也没有这个商业保险，他只能骨折只能用医保内的材料，那想要上这个钢板他就不能报销。那我才发现我妈懂得比我多，一个中老年、一个老年妇女，老年妇女天天研究医保怎么报销的，我妈很通的，就
平常只是不跟你交流。
对，平常她觉得
你自己也玩自己的，你也没空去。
对，后来我妈能把这个福建省的这个医保报销机制能给我从头说到尾、还怎么历史变化发展的，我都震惊了。
我下次得请她上节目。
对呀、可以做一个专辑，
做一个老年妇女、
其实可以的。其实因为
现身说法，
其实人们对医保的报销还不是很了解。
对对，
完全
不了解，
完全不了解。真的，医保是怎样的一个报销机制？
包括医保内外用药，我妈都能讲得很清。然后我其实最大的触动是因为我的父亲和母亲这样一件事情，因为我会发现说还有我一个很好的朋友，他的母亲在这几年去世了，就是也是独生女，母亲去世了。其实我会发现说我到了一定年龄，我不得不去面对这些各种事情和责任了，所以我就反向跟我先生聊天，聊到这些事情，然后我就很有触动，我就觉得说哎，像我家这种情况可能就是不在乎这么几万，那如果发生的是300万呢？难道也不在乎吗？因为300万有可能说你是个慢性长期的，对不对？那如果是普通中下的这种或者是低收入的人家，他是不是非常在乎？那我就觉得说其实我们人的这一生什么样的事情让我觉得会更开心，其实就是帮助了别人或者给到别人一个资讯，而对方使用上了这个信息，对他有帮助，他来说一声谢谢，那个时候比我自己完成这件事情，比如说哎，我觉得某个房子现在价格倒挂，买进的话3年内能赚钱，我的做法是会告诉我周围所有的人说这个事。那对方如果他购买了并且2-3年后告诉我说因为这个事情他获利了，他很开心，那个比我自己买进10套要开心。
但是认识你认识迟了啊！
啊，
对呀、早一点，早一点，你向大同抛出橄榄枝咨询保险，你早点认识我，就有早一期的这个节目。
没想到问的不是保险哈，
对呀、是一个财富管理的，对呀、
对对对。所以我的这样一个入行的一个过程，其实是由于我自己家庭的一个触动吧。然后我就等到我的学姐红姐来跟我。过了2-3年再聊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我说我愿意去做这个事情，我想去做这
个
事情。
长期主义者又碰到一个现在利他主义者，
对，
然后觉得
这个抗保分子现在不抗保了，现在他来从业了，
对，
他自己的那个锁打开了，然后就
对，
来，我们还有第三位，然后等了这么久是吧？还有这个
我是一个很好的聆听者，
达哥，
然后红姐还有大芬哈，就是我很感恩我可以遇到他们两个，然后 我把现在到大同来当做是我人生的下半场的马拉松。
那你这个上半场马拉松在哪跑的
啊？我上半场啊，我是个
波士顿
厦门土人啊，就是我爷爷
云南湖跑的，
刷圈的，就都大部分的活动区在回云北路啊。我九三年，我九三年
那是马拉松赛道的一段，没错。
金融业吧 ，CBD 吧。
大学毕业的时候就开始做外贸。我算是个外贸老兵吧，就是外贸从业的时间有差不多20年。
那你这个享受的是改开之后的红利，就是大发展的，加上经济全球化的这个。
应该说我出生的年代时间点比较好，我是幸运的1972年出生的人啊。然后房改房我也赶上了，股票的第一波我也赶上了，反正所有的政策红利。
八零后听一下，
就现在不是 Tommy 后悔了，是我后悔早没早点接触到他，
没感受到70后的
股票的第一波。
就是我觉得我这个年龄挺好的啊，就我妈生我这个年龄挺好的。
你要感谢你妈，
该有的这个政策红利啊，我都基本上赶上了。然后大分还在数点他那个。房子的这个经历，哎，我也数点了一下，我前后我经历了5套房子，还有1层的那个公司办公楼，我好像是最高的单价都不超过2万。最后，
哎呀，
最后一套，
现在5倍了，
什么年代？
最后一套是2012年买的，就18000左右吧。
那也买的很好的价格。
对对对，就最早的第一套是2200，然后还有单位分的这种什么，那个叫房改房。
对，
就很低的代价就可以。
你想你们手上有多少房啊？你看，
那就是我感觉我也没穷过哈，也从来没有被这个
所谓的又是一个没
穷过的。
但
又是一个不差钱
的。我以前我跟大飞一样，我对保险我也没有一个很清晰的概念，我觉得老觉得这东西离我太远了。然后旁边大学同学里面也有做保险的，然后朋友也有做保险的，其实就是。一开始其实我对保险从业人员我是不待见的哈，就老感觉说，哎，他老跟我来推销东西，
对
啊，卖东西那种，
就套近乎都是有诉求的，
哎，对对对，
都是有销售
的目的的来交往啊，就是我不喜欢这种感觉，然后呢，但也很奇妙啊，就是能让我遇到红姐哈，就是这样子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经历吧，就是他跟我的邻居是马拉松跑友然后呢，我是不跑马拉松的，我游泳，我喜欢游泳，
也就是运动场地跟我们跑偏了。你是在游泳池里，
一个在云南湖里，一个在云南湖边上跑
边上，所以没有交
战道上
没有交集。
那当时呢，是红姐第一次到我们家。去的时候，我当时的那个我知道说大同有这样的一个服务，是一个保单管理的这个服务嘛哈，我想说，哎，把我家的保单通过我太太跟他做对接，然后我以前我买了啥保了啥，其实我是没概念的，
也瞎买了很多，
对对对，就是一些就是朋友来推荐的，
人情
捧个场啊什么，
这种有没有专业术语？
有，人情单
对我就想应该有专业
我买
保
单
抗保分子人情
单
第
三个关键词，
当年我买保险我是看人买的，
对对对，
这哥们我看得顺眼，而且我没感觉到被他销售的太不爽啊，我会考虑说，哎，就买一点，但具体买的啥保的啥我是完全没概念的，但跟红姐就是见面嘛，然后第二次呢，就是我们来了就是到了红姐她家去，我带着我妻子跟孩子们去红姐家，那个时候就发了我们董事长的一个
大同
的那个发展史的那样一个录音给我听啊，差不多2个小时左右吧。那我就
放了2个小时，
对，
他也比咱们这一期节目都长，
比这一期
两期。我是分段听完的，
分段听，但是他认真听完了，完整的。
因为我以前我创过业嘛，我外贸国企待了10年， 然后自己开了一个小外贸公司，也开了10年。所以说我是从啊比较同理的那种角度啊，就是我们董事长他当时的那种创业过程啊，我也能有被打动吧。然后呢，刚才大芬说了说，他进入这个行业有被就是他父亲的的生病啊，身体出状况。但我呢，我其实是我两个姐夫，我二姑妈的女婿，也是我大学的同学。然后我姨的大女婿，两个姐夫都非常优秀，然后都英年早逝。那个我大学同学那个45周岁都不到，然后我姨的那个大女婿，好像是快要到50周岁的时候走的，就是都是在
青壮年，
对，在各自的工作岗位都是非常的优秀，
单打之年，
是。然后呢，我进入这个行业，当然是这个平台的价值观我很认可，还有我的师傅啊，就红姐，他是起决定因素的哈，就是他身上的那种人格魅力非常的吸引我。然后我在跟他见面第4次的时候，我就决定来加入这个平台了。
所以就我觉得还挺奇妙的，就
是
咱们买保险是一回事，然后你加入到保险公司是另外一回事。
很奇妙，
是。
好，保险可能就是买一个保单，但是像大芬、像伟达他们在这个领域，现在我们就是把这当做不仅是一份工作，是一个事业，是一个事业在做，实际上要倾注我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对啊，
那我们人生最重要的，说白了是生命，生命这个词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但是构成我们生命的其实就是时间和精力，那我们大部分量的时间和精力都来从事保险，因为我们都看到了保险对人们的重要性，对一个家庭的重要性，完他透过保险其实看到的是一个人对这个家庭的爱和责任，所以这个保险这一份工作这份事业是非常值得做的。
因为你自己本人也是从比如说白板进来做保险，那你原来刚才好像也没有提到就是特别准确的那个时间点，你是怎么转变就是突然觉得要来大同，因为你其实进保险行业是直接进了大同还是进其他？
我的从业经历是这样，就是我是学工科的嘛，那我是在工程领域做工程师，刚才说了，因为安全方面我是很看重的，我原来是做工程监理的，那么因为这个安全的培训，我接触了保险，接触了保险，当时我就想进而再探索一下保险的这个行业当中还有什么样能更好的服务客户，是相当于我自学，学了保险经济。
红姐是九几年还是？
我是2002年，正好到现在是20年，对，正好是20年，但是说到如今，我真的当时拿那本证的时候，我脑海里就有一个意念，当时我就在想到未来我会在这个领域从业，真的
这有点深，
真的是有点深，
这有点深，
因为你这么想，2002年厦门到福州的交通不方便，我要专程从厦门到福州去参加考试，我要一次性通过他的这科目
职业证，
当时我是一次性全通过，并且我在考试的人群当中我是很另类的，因为我不从事保险行业，所以我考试的中间的间歇的时间都是我一个人站在树荫底下，他们都是3-5成群甚至更多的人聚在一起交流，我没有办，但是我心里面就是笃定我就是要考这个考试，我就要拿这个职业资格，因为我认准了这个，他当时的这个的就培训的教材就说到站在客户的立场，为他们的需求定制方案，就这些话就非常吸引我，就像闪闪发光的那个金子闪闪发光一样的，
这个是行业的那个就是
保险经纪人的一个从业的一个初心应该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当然每个人可能对这样的一个角色领悟的点深入程度可能各自不同，但是他非常吸引我，吸引我，你想从02年一直到我从业，那刚才你说到时间点，我是18年的5月14号，这个日子在很多人可能不会选这一天，
我是去了某一家保险公司。刚才伟达说我是马拉松爱好者，因为一个朋友他说红姐你感兴趣，那就到我们这边来学。但是我去了之后我发现这样的一个单一赛道并不是我02年需要的。回到家里我跟我先生在交流，那这个期间我在那家保险公司我也做得相当好，我做了短短应该是5个月六个月左右的时间，我做到了他全国排名最高的排名是22名。
哦，你看这个行业好像特别讲究这个
排名，因为它是一个业绩，但是业绩对我来讲我又 care 又很在意它，我又不 care。 不 care 是因为销售的赛道不是我 care 的，我最看重的就是我能服务，我有什么样的能力去服务我的客群。因为在厦门其实富裕人群很多，企业主也很多，在我这个年龄，因为我今年已经过了50多岁了嘛，那么我身边的朋友做企业的他们已经积累了很多的财富，其实这些客群都需要我们服务。服务什么？服务他们的有些风险点或者是他们的财富传承都需要有一个合格的风险顾问、风控顾问帮他来提供一个专业的服务。那我想在这个赛道上进行深耕，成为他们能够认可的一个顾问。就如同他们可能会聘那个律师。那么在这个领域里面，其实未来的社会都会有这样的需求。
我相信其实很多人可能都做过这个抗保分子啊，就是在人生的某
个。你有做过吗？
我应该肯定是。
你还好啊。
我应该肯定是
做。
曾经过吗？
我觉得你还好啊。这样讲起来，我跟你是6号加的微信，我给你打了2通电话，6号一次，9号一次。
我已经蜕变过了，这个是。
所以也是像我这样曾经过的，
对
吧？对，
曾经过。因为我从那个，我最早知道保险是我妈那时候买了这种人情单的时候，会有原来都是好同事，然后莫名其妙的发现他开始跑保险，
就到你家坐着喝茶，
在那坐着，我也不知道干嘛，影响我
写，是不是坐了半天也不走的，
影响我写作业，
影响你写作业，哎呦，
你不能写作业，
没有影响我出去玩。
哎，那我想问一下，上次我跟你聊有没有影响你带孩子啊？
影响你出去玩，影响
对，然后我就想说。就我
那个时候，是谁影响我出去玩了？
对，我那时候也
就了解了，
也慢慢的，那个其实是很直接的一个自己的感受。那还有就是，我会听我妈说，比如说人走了之后，我妈就开始在那叨叨，就说：“哎呀，就是在那过来是为了买他那个东西。”然后一直说，
不好意思。
对对对对，那磨不开情面，大家都是老同事了，然后那个你非要做的话就这样，然后他觉得。他甚至其实不止一个，两三四个，
这说明你妈人缘太好了。
就是、
你妈人缘好，他同事多，
他应该是属于那种比较好安利的那种对象。
好安利啊，好安利。
然后来者不拒嘛，反正就，然后就之前也有说那个后来撕破脸的，说那个有的实在来的太频繁了，然后实在就是非要他买的那种，当天就得买那种，
就压力太大，
对，就很反感。后来，然后我小小年纪，我什么都不懂，然后我就听我妈说，感觉这个行业就是不是特别好，就是说，哎，这个行业的人来了，就是一定要让你
逼着你要做啥，
对，逼着你就
不买保险，我就不走，
对，就我觉得就强买强卖那种，就是让人觉得
不能理解，
确实，那肯定是没有必要的这样。如果我自己有需要呢，可能我自己会去看，就我是去那种商店里面，我从来不会问那个
你们什么好，
对对对对，我从来都是就是
自己琢磨
，please don't
啊，
我自己看，就是那种我从来不想麻烦别人给我介绍，因为你介绍肯定是有一定的诉求，不然你凭什么在那个店里面，比如说那个化妆品店或是那种啊，你凭什么给我推荐这个又不推荐那个，
数码产品啊，
对啊，
对
你为什么推荐总有背后的诉求嘛，是吧，
对，
所以我总是倾向于个人去研究，去就是包括对保险的理解的转型，可能也是我自己会去观察这个行业和看一些目前的产品和变化，然后也去听一些其他人的一些 见解。
嗯、
对这个东西，可能我接触的会多一点，所以对我来说，我会在
慢慢的
在没有碰到很大的重大的事件的时候，我就会有这样的变化。
嗯、
我自己会觉得，这确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嘛。就像达哥这样开公司。就开公司，你如果不把风险都给填好，那很显然你就是一路裸奔或者一路等着爆雷的一个状态。其实
是
好像一个人就是作为一个或者说一群人开公司和一个人作为一个个体在社会上走，它其实有类似的地方。
是的，
你自己都不关心你自己的这个
是
那我觉得就确实是很危险的事情，所以就。嗯也是刚好就联系了大同了，大同推荐了这个红姐过来、
嗯、
所以我是真的特别相信这个缘分。
嗯，
这个缘分有时候就是说不清。
我相信可能大同推荐的客户也一般来说对这个东西是有过一知半解的。
嗯，是这样的，大同现在我们的工作模式是这样子，我们是一个咨询的模式，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咨询师。那我们咨询的模式的这里面的客户来源一部分是我们认识的朋友，
这有个专业名词叫缘故客户。
哎，
哦，又来一个词，
缘分的缘故，就是
原来就有
故事的故，缘故客户。
哦、
比如说，
难怪红姐一直说缘分
啊，对，缘故。就比如说像之前你说的那个早期的这个上门的这种，
嗯、
他一定是找他的缘故客户、
嗯、啊，对啊，对，
他不可能到一个陌生人的家里面说敲门，我要到你家坐半小时。所以都是找缘故客户。
但是我跟 Tommy 认识呢、
嗯、
这就是打开了现在的一个边界、
嗯、
就是一个服务的边界。就我们大同现在也有做叫 DACT、
嗯、
这是用那个英文缩写来描述我们这么一个项目。
对、嗯、
就是介绍的都是线上的，就是你们一定有在我们大同的平台有咨询了，
嗯，
跟我们建了链接，那他会根据你的地域他来分配、
嗯、
就正好他把你分配给了我，
嗯，
那一个端口相当于就是把你分配给了我，因为你有诉求、有需求、有咨询，
我是主动的，是，
哎，你有咨询，
对，
那这样子的，我这边呢，相当于是我要服务你，
嗯，
对着你的咨询，我来给你解答，
嗯，
答疑解惑，
嗯，
是这样，
这样就打破了缘故客户的这样一个很固定的模板，
嗯、
哎，
因为你只在缘故客户中做，其实说句难听点，
嗯，
有没有点像洗，一遍又一遍的洗？
就得洗朋友圈
啊，这不就是纯销售吗？这不就是纯销售吗、
嗯？现在还有很多行业的销售也依旧是如此的，
嗯
嗯、
电商啊，有一些。
我们的团队是这样，每周六我们都会有一个会议，
嗯、
我们目前都是线上会议，就是现在已经定下来的。
上
周六刚好我们就讨论了这个话题。
是的，
就是我们这个团队不是以销售为主，我们的大同。
嗯，
保险服务我们这个公司的立足点也不是、
嗯、
但是在做的时候、
嗯、
可能、
嗯、
红姐跟你说一下那个是什么事情引发你一个讨论、
嗯、
因为这是一个很有趣的、
很有趣的事，
很有趣的例子、
嗯、
就是说各个团队在做的时候未必哈，未必、
嗯、
我只是说未必，但我们团队明确的定位我们一定是服务为主，
就
但是我们又提出一点，我们的服务有边界、
嗯、
我们的思维是打拆开思维的墙，我们跟大分伟达，我们这个团队的人都是脑洞大开没边界，但是我们的服务一定要有边界。
嗯，
我要举个例子，就是比如我一个客户，就是刚刚发生在你投保之后，
嗯，
我这个客户因为他买了某一家保险公司的产品，又是一个缘分，恰巧我第一次去他家，他先生就说我买了一个什么产品，他给了我看，我当时在想，哎，如果好，
嗯，
我就来学习。如果你的产品不好，是不是我的产品更好呢？那我要告诉他，
因为我们背后有很多家的产品，
哎、我可以，我们因为我们的平
台以咨询的模式来思考，
对，我们就有很多产品。刚才大芬说，那我更好的产品告知我的朋友，不是更好吗？我的客户、我的朋友，他们知道的信息是多维的，是全方面，他可以来选，
嗯、
对吧、
嗯？
那他保护他的财富，
嗯。
这样子应该是我们应该做的吧，就这样的，我的朋友他把了方案给了我之后发现，
嗯，
其实他的产品没有我的优，没有我的优，当时他就在想说要退保，那我当时是因为他家的太太要投保，当时立马就要投保，那我把他太太的保单投保完，这个时候时间已经不早了，我就回家了。回家之后呢，我就把他先生的这个方案，已经买了的方案，和我手上的方案，我花了时间进行了一个比对，列了个表，
清晰的比对。那么我后来又联系了女主人，我说这份保单有没有过犹豫期？他说没有过犹豫期，
这是我们的专业名词。
犹豫期就是上十天，
不一定，一般是
有的是
十五天，
对，有的是十五天。
在这个犹豫期内是可以无损免费退保的，
对，没有损失。那如果过了犹豫期了，那客户损失会比较大。
嗯，
那如果说客户在这个犹豫期内想采取一些变化，比如说退保，都要在犹豫期内完成这个动作。
刚好这个客户是在犹豫期内。
对的，这个客户刚好在犹豫期内。
嗯，
那我们是用真诚，首先我们真诚告知他说，如果你还在犹豫期内，哎，我有一些心里话想跟你们交流。因为把表列出来，就是数值差别不是一星半点，差别非常的大。
嗯，
那他说你来，因为我这个
朋友他是一个类似一个
理财
形式的一个保单，
对，
所以对未来的收益如果差异已经差异化到比如说浮动到 5% 或 10%、那是不是完全产品差异非常大，
但是他的诉求就是看重收益了。
那当然，因为你投了一个收益型的一个保单，
对，
所以
这
时候就跟客户谈。
对的，那我就他们说还在犹豫期内，那我就他又很信任我，女主人是我的好朋友嘛，因为他先生我是第一次见到，他家我也第一次去，那我就约了第二次嘛，第二次就去他家把这个情况讲一下，并且女主人是很迫不及待，第二次是变成了那晚上的7:30，一般7:30我不大会去拜访客户了，现在天也热啊，一般都在家休息了。他说你过来，我说那行，吃完饭之后我就过去了。过去之后把这情况一讲，那他的先生就要去退保。那么我们要说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刚才说的服务的边界，我们又要服务，所以这项工作其实挺考验人心的。那又要服务，那服务呢是要有分寸，还要有边界。那么客户退保这个环节我们应该怎么处理？那我当时问客户说那你这个要退保你需要我协助吗？他说不需要，他说他自己就可以去处理。那在这一点上从业人员是有不同的做法，有的从业人员会帮着客户去给他排队去接他，会给他拿，据说还要，因为可能是办理的人多，可能是还要取号，这是我听人家说、他们会亲自帮客户办理。那我们的态度、我及我团队我们的态度我们讨论过、客户如果明确说陈红、我想让你帮我去好不好，我一定会说好，因为客户明确的需求、让我帮他去退保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客户说不用，我自己就可以处理，我不会去把这份工作揽在身上，他退保我、让他快一点退保完了之后他来在我这买保单、这个不是我们要做的、就是客户退保完他是否在我这买保单，这所有的动作都是客户来主意、客户他有他自己的选择权，所以我们才说出来讨论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字眼，就是服务其实是有边界。
对的对的，
有边界，不能因为我做了保险、我成为了别人的保姆、保镖司机、
对，或者说就是坐在他家、帮他处理各种事情。
所以就说刚才你说妈妈的那个朋友、那是早期的做法，可能就在你家，也许他开不了口，所以一直在你家喝茶呀、聊天，一直不说保险、
其实同一性质的边界感不对，
害着你的、害着你作业都不好做、不能专心做、但是我们现在讨论的话题，我和我的团队我一再说，我们工作一定要有效率。我今天找你林总谈，或者你已经向我们大同平台咨询了、我们第一通的电话我们就很有效率，对吗、我们讲到你有什么需求，我们可以做保单托管、因为每个人的时间都非常宝贵、我做了保险也很宝贵，不是因为我做了保险、我就比别人
多两倍时间
对，多两倍时间，我一天40吧，不是的，我也24小时，反而我的工作量非常大，我要提高我的工作效率、这是考验我们的、完了还有一个要说的就是，我们一定是要用专业和技能创造价值、给我们身边的朋友服务、专业服务，是，这是我们要做的。
实际上是把这个服务两个字就拆开来去研究，这个究竟提供的是什么。
对,
对，
服务是要，但是服务括号要有边界性。
对，像刚才我们谈到的事情、我们在我们的每周六的例会里头就谈到、那每个人都可以发表 自己的看法、
各自的看法。
因为这个东西其实是就是比如说像我们会觉得说像这种有没有标准答案啊？
嗯，
没有标准答案，
可能没有标准答案。
公司也没有定这个东西，它是必须要这么做或者怎么做？
没有。
他就是说，假设你们有这样团队的机制，由你们团队自己去
确定自己的风格应该怎么去做。
对，
所以
我们的团队刚才说了，从第三方的角度，对吗？这是经纪人的立足点，但是做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做？我刚才一直说未必，可能。
如果客户他的行动上是有困难的，或者客户他完全不了解该怎么退保来寻求帮助，我们是可以提供这样的一个去支持的。
对，
但是如果客户有自己的隐私，客户有自己的行动力，他明确说我不需要了，我们为什么还要去打破这个边界感呢？我们是觉得没必要。那也许有的。也许哈，我们是说也许有的这样一个这个保险经纪人代理人或者是保险销售人员，他就会完完全全的贴身服务。那在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就有也有一种可能，客户会觉得说人跟人有一个舒服的社交的距离感嘛。
对，
那你这种感觉就是有点像就是坐到别人家了那种感觉，这第一种。第二种就是有没有必要把自己的工作时间这样子去安排，因为我们的时间是很宝贵的。就像保险里头什么最贵？人的生命最贵嘛。我们的生命在这个工作中，我们不是只有工作，我们也有自己的工作的边界线和生活的边界线，所以我们最后讨论出来的结果就是注意边界感，以及客户他有没有提到需要这种寻求。如果有的话，就像绿色通道，我们可以去帮助协助的，这是没问题。但是主动做这件事情的话，可能它的效果并不是最好的。
那最后这个客户他退保了之后呢，他们就打电话给我了，就说哎，陈红啊，过来吧，帮我来那个把这个方案落地。对，所以这个过程这个案例在我们团队里面相当于又复盘了一下，也给我们带来一些深思和反思。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案例。从技能上面，因为我们列了个表格，把方案都进行了个比对。这是属于技能方面。那在服务软服务
这开会是非常专业啊。
我们的
非常严谨，
我们会越来越专业，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秉承着一个，
我们是固定周六晚上7:30线上会议，
对，
然后每个人有一个主题，就是比如说这假设这一期是一个分享，就分享说哎，我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案例，这个案例我觉得很想告诉你们。不管他是成功或者失败，或者在这个路上正在进行中的，我想要说，我想说 OK， 你说完以后，其他人可以来给你做一个第三方的观察者的一种回复，或者是提建议，或者说这个很难，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也可以，没有问题，就是把这个讯息传达出去。那有的时候是关于一个具体的，比如说具体的一个，比如说受益人是什么，能设置几个受益人，哪一类保单它是怎么设计的，能不能修改受益人，就是常识类但是又比较复杂的一类知识点，我们想要聊的时候就由一个主讲的人出来讲这个知识点。对，也有一个学习和复盘的这样一个需求。
因为有时候是纯技术和业务上的交流，而有时候是这个价值观方面的对齐可能。
对，像对您说这个价值观对齐就很对，像我们上周讨论这个案例其实就是价值观对齐的。
对，就是您刚才说我们这个专业，因为我们就是本着就用专业技能去服务客户嘛。那还有一个就是我刚才很自信的说我们会越来越专业，像我们在上个月的6月16号我们专门搞了一个腾讯会议嘛，我跟大芬是交大毕业啊，虽然不同时期，那我们交大也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医学院嘛，医学院应该不是应该就是全国排名第一的，那我们的医学院的校友分布在各大医院，我们有非常好的医疗资源，那么我们的校友呢也非常有爱心，他们是在医学的事业平台上服务大众，我和大芬以及我们的团队是在保险的这个平台上服务大众。那我们那天结合的就是厦门的汇夏保，做了一期的腾讯会议，这是我们的一个首创，也是我们的一个业务的一个形式的突破。那像这样的我们也会接下来一级一级做下去，比如说接下来我们想做儿科，还有我们有一个病理的博士后去哈佛，哈佛去深造的。昨天上午实际上我 就是在跟他进行这方面的一个交流，
就
因为病理报告和医生的病例、
嗯、
这两个是如果发生医疗纠纷在法院上这是证据。
其实我们是从保险的实务中、
嗯、
就是实际的业务中我们去反思、
嗯、
反思为什么有些人他赔不了、
嗯、
为什么投保他投不了，为什么有些人又投得了，有些人官司或者申诉以后他又能赔，到底谁占理谁不占理，我们去追根源，特别像重疾、
嗯、
医疗追上去的以后，我们发现很多时候是对这个、
嗯、
知识的这一块有缺失，
嗯
啊，所以我们才特别想要去做一个校友间的跟医学院校友之间的联动、
嗯、
去讲一些很落地很干货的东西。
对，我们想因为我们已经在这个赛道上在做了嘛，我们长期主义要做得更远，更远一定就像跑马拉松，那它一定是要有章法的、
嗯、
是有一个规划的，那我们在团队的这个学习上面，在我们展业的形式上面，其实我们都是有很多的想法的，完、
嗯、
并且出发点就是想真正的服务我们的客户。刚才大芬说都是实实在在的，那刚才您讲到就是说说到这个保险啊、哦。提到这个跟伟达之间，我就记得有一次我去伟达家里，哎，伟达那个应该是第三次，就是我一个周六的下午，突然间那伟达那时候没有来大同工作，不是我的客户呢哈，我只是帮他做保单托管。
嗯，
那我就发现伟达他跟他太太应该至少意外保障方面应该比较充分，要高额。
嗯，
那我就是在一个周六的下午午睡起来，我就急急忙忙跟我妈说，不行，我现在得跑到长泰去。她说你都下午了还要去长泰？我说不行，我觉得这个要给她落地到伟达那儿去一下，跟伟达那时候不熟，第三次伟达那应该就是第三次。
嗯
嗯，我就去了，其实就是两张意外险的单嘛。
嗯，
但是我的心里面，我有时候经常有灵感，我做了保险的这份工作灵感是涌动，经常涌动。
你这有
点像我们节目同步做同步涌动，
有点像艺术
无穷机
艺术家，你知道吗？
哎，真的涌动啊！那这是
突然间有一个，
这是事实。我跑到了伟达家，
嗯、
对吗？伟达你在吗？伟达在，现在我就去啊！我就厦门直接开车就去呀、啊。
他要是不在家，你这灵感不得断了？
那不行，这个灵感，这灵感不断，这灵感留下来记下来呀、
啊
嗯。他今天不在家，我明天去啊。
但是明天会不会是另外一个灵感？
有可能，
那有可能。我记下来，我记下来。
红姐经常
哎
有灵感的时候，就告诉我一声，帮忙记录一下。
还有伟达也记了我有一些的感受，他是一句话，因为我想这就有点跑偏啊，但是也可以就是告诉他，因为有的时候对保险的感悟，我有时候突然间会有一串话，伟达他会帮我写，应该也记了十来句了。我想到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个挂历呀、啊，十二句的话，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挂历了。那个不是别人的话、
嗯、
就是我们的感受，
这台历、
啊、我们这里就已经有了，你看、
嗯、
这就是一些涌动的灵感、
这个、
确定要表达的价值观、
这个、这个是我们这个团队的使命宣言，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成为卓越的风控顾问和财富管家。
哦，非常严谨，
这个是
比我们做节目还要严谨、
嗯、
对对，我们很严谨的
严谨
这个、
嗯、
对，
而且这个团队叫同心团队哈、
因为圣经上说
嗯，
一生的果效均由心发出、
嗯、
这个因为我年纪比较大、
嗯嗯、
所以呢可能人生感悟比较多，
嗯，
人生经历的事情多了嘛，
嗯，
对这个怎么讲，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有一个发心吧。
嗯嗯，那你这个因为其实你也有这个就是基督徒的这个背景，跟这个工作有重合的地方嘛，就是
有重合的地方，
因为基督徒其实也有挺多就是强调自己要帮助人啊、
对，有重合的地方，有重合的地方，但是我团队的成员并不是说每个人都是基督徒，
嗯，
他如果有别的信仰我们也欢迎，
嗯，
他重合的地方在哪里呢？我们基督徒说要把福音广传出去，
嗯，
让更多的人来信靠上帝，对吗？
嗯，
那在保险从业来讲呢，实际上风险管理意识其实就是一个福音，
嗯，
那我觉得这就是福音，让大家有风险管理意识，管控意识，管控手段，管控方案，这不是很好吗？
嗯，
所以我就
想，不管我的服务的客户是信佛的，是信基督教的，是什么也没信的，是我们的优秀的共产党都没有关系。我把我的工作告知他们，我们就是一个风险管控的一个一个理念，就是做这个工作。OK， 就足以了。
对，你们刚才说那个就是服务是要有边界的嘛，实际上也提到了就是你们工作上的时间嘛。然后我也比较好奇，其实大家也是上班，但是可能很多人会好奇，就保险行业上班到底怎么上，就有点有按照我的理解，以前的那种哈，那种他应该是不坐班的，
比较喊口号是吧，你感觉
时刻在外跑的，然后就是
回来就喊口号，
喊不喊我不知道，因为
下次我想请 Tommy 礼拜五来一下体验一下我们的早会好不好。
可以说一下我们现在的学习呢，就是我们其实两分两块，
就是对你们时间是怎么分配，然后包括私人的时间还剩下多少，你们因为各自的兴趣爱好都还包括游泳的，然后还有户外马拉松的，都
带娃
去，对，
带娃旅游的，你可以让比如说像达哥，
达哥
说
一下
我们现在的一个大概的一个公司有
就是这
个日历表，
比如说这个工作占自己这个整个一天安排的比重的多少，大概是这样的。
我觉得这个跟我们每个人的时间规划有关系啊。就从大同的这个我们的产品来说，就我引用我们董事长说的，我们的产品其实就是什么，解决客户购买保单这个全生命周期中出现的痛点，我们为这个解决这个痛点提供了一个服务。所以说服务我觉得这个就有点点不太好量化。
就是对啊，时间上，
对对对对对，
什么点做、
就未必就像说在车间或者
在
一个具体的那种工作的那种所以说这个在这个我进来入职是一年多吧，但我一直在问我自己，我是真的是抱着一颗想去服务客户的心来从事这个现在当下这个职业了。所以说我觉得服务来说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全新的一个挑战。我以前做外贸我接订单
就服务客户
下订单
啊
对没有就是它有一个产品可以量化它有个交货期
很具体
非常具体但你做保单说实在从他决定想买的那一刻起到了很多时候它是要跨越整个生命周期的就是你会更细而且时间更漫长所以但我现在我重新踏入职场的话其实对我来说哈我只讲我自己就是有一个次序就刚才我非常赞同红姐跟大芬说的服务是有边界的但我们服务客人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这个次序我现在是用一个我自己认为对的次序在这。
我们公司本身是有一个日历表
在
比如说在六月的时候就会把七月的每一天的日历表就做出来那在固定的像周一周三周五的上午
早会
都是一个早会时间那它的内容是一般来说是我们会学习一个具体的一个产品或者是我们邀请一家保险公司在当地的这个产品经理过来讲一个具体的问题然后还有一种的是我们内部有课就由我们内部的人来讲一个比如说涉及到保单托管保单托管只是把它录到系统就结束了吗肯定不是的你后续要怎么去做怎么看数据怎么分析这里就有一个系列课那这是属于线下会遇到的事情那我们在线上的话我们还会有线上的全国都能互相看的这种课程那这种课程学起来你想学到这个昏天暗地都可以
也就是说其实在上班的时间你们这已经占用了差不多快一半的时间是在
一三五的上午基本上我们都在学习而且如果像当初我是白板进来的话达哥也是我们进来光是这个学习啊就是举个例子就很多人说哎，你们上海交大都是学霸啊我也觉得我有点点学霸了 你知道我
你挺学霸的，你都双学位呀。
啊，
对。
但关键是我进来，我参加了这个咨询师的一个初级考试。
嗯
啊，及格是80分，
嗯，
我考了81分。
嗯。
证明你的
而且我还
考试，
我还对我
不浪费分数，
我完全不浪费。可见知道我们的学习内容有多少了吗？我们曾经遇到的像什么题目啊？就是说，一艘轮船在大海上经过，轮船上面有这个皮革，有香料
啊。
然后在经过的过程中呢，海水打湿了这个香料，香料泄露到皮革上面，皮革发生了变色，导致运达目的地的时候无法销售。请问？请问谁的
责任？
请问它的直接原因叫静音，有一个保险上面专业名词叫
静
音
原则，
靠近的静，静音原则。请问什么是静音？
哦，
单选，它只有一种答案。
哦，不是天气吗？
可以是这么说的，可以是这么说。对，所以
对了，汤米，你有这个潜质，
有潜质，有潜质，
对吧？
你看这么难的题目，我倒是可难了，我可是想了很久都没有想出来。
会了不难，难的不会嘛？
对，所以他这个题目其实是涉及到法商啊，或者是保险法呀，甚至说是你这个一些常识的东西，他都全方位的在考察。那我们在学的这个课里边，所以我说。难吗？不难。说它难吗？它又很难。如果没有去学，真心去了解，你说保险不就是保险吗？就卖个产品有什么？
我觉得那如果是按这样来说的话，其实一个比如说刚出学校的这种毕业生，他来做这个行其实很难。
太年轻的
不适合。说的非常对，说的非常对。
太年轻不适合。
今天早上我们早上有一个课，早上的课是讲说我们应该吸引什么样的人来到大同，来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其中有一条是太年轻的人不合适，还有一条作息紊乱的人不合适。
哦，
因为你作息都是紊乱的，你又怎么能够正常去安排学习和工作呢？啊，有不良嗜好的，不合适，啊，都有列了几条下来。像太年轻的人，他可能就是，其实我们做保险这个行业还是需要有一个像达哥说的同理心吧。
他可能刚毕业，他考试很强，
对，
他学习能力很强
啊，
那他就没有精力。
他可能考的是那个89分。啊，
在这个地方，我通过咱们这个黑熊电台，涛米允许我
打个广告，
打个广告哈，我们需要这样的人，
哎，
年龄在25岁以上
啊，
第二个呢，学历要在本科以上，
嗯。
当然如果有特殊的哈，比如说年龄偏大了一些，年龄一般是25到40岁，年龄比如说偏大，或者是学历稍稍低了一点，但是特别优势的可以另谈哈。这说了两个，我一共4个要求，一共4个，其实不多。25到40岁一个，本科学历一个，第三一点要有学习力，要极强的学习力，因为我们是经纪人，所以我们要大量的保险产品要搞懂，方案要学习，要研讨。第四一点呢，就是自律。
哦，
自律，自律这个看只有两个字，但是这两个字包含的内涵很广。要自律。因为我们这个工作，是一个很长期、很持久、很漫长的。如果要说还有第五个条件的话，就上一年度的收入要在10万年薪。如果经济特别。拮据的可能来我们这儿也不大合适，因为我们做经纪人前提是我们不是卖保险的，所以他前面的3个月来到我的团队，可能更多的是让他学习，要他积淀，这3个月可能没有收入，一个是说可能，甚至就是基本上是没有收入的，没有收入他怎么熬过这3个月？那他前一年应该他有一定的积累，那么有10万的话，证明他在前一年应该他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怎么讲啊？工作的价值体现，
工作能力，
哎，工作能力，对，工作能力，工作价值的体现。所以我说的就是年龄、学历、学习力，自律性以及他的收入，对，是这样的几个维度考量优秀的人来到这个平台。这个目前这个平台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机会，关键词是机会。保险经纪人是一个非常好的事业机会，当然识别的人他就会来了，没识别的人认为我们就是卖保险的，他不会来，没关系。我们把我们的一个平台的一个定位。
那你说到这里，也可以顺便再介绍一下这个大同的这种模式，实际上是几乎所有保险都有，可以这么说吗？ 还是说精挑细选的保险，保险公司的产品？
我想应该这样说，其实为什么说我有灵感呢？因为其实
灵感又来了，
灵感又来，灵感又来，在这个灵感不是现在来，是我只要认真的听课，认真的听人家分享，我都会有一些收获，就是说一个精挑细选这个一定是的，但是说所有的不能说的这么一个决绝的字眼，但是我们给客户配置的是合宜的，合宜的，适合他的，
适合他的
、适合的才是好的，
嗯，
如果如同我们男女朋友找对象，找我们的婚姻伴侣一样的，我们未必挑了那最好的，但是那适合我们的一定是我们认为最好的，
那你们就是这个保险的媒婆，
我们是媒婆，对的，可以，我们是第三方嘛，第三方就媒婆，哇，太好了，我们是红娘
月老，
对对对，红娘月老，对对对，
一步一步升级，
一
步一
步升级，我发现你太有灵感了，汤米，我觉得你有潜质，
别别别，
你有潜质啊，你有潜质，真的，你有极大的潜质，
答题都答对了，
答题都答满分，
没有，刚才你说的那几点啊，我好多都，
你的灵感来了，对吗？
自律我肯定弄不了，怎么没有什么不良嗜好不行，我爱喝酒，对不对？经常晚上喝大酒，就是这个来不了，
来不了，被我们 pass 掉了。
对，你刚才描述的这个人群啊，我跟你说，就是像你这不是长期跑步嘛，这个长跑人群有大量这样的
跑友，跑友
里面有
指引了方向，
对
对。
谁呀？我因为我也之前跑过铁三嘛，然后那段时间我每天早上得跑，就是得训练嘛。我实际上是我做不到那个跑步这么枯燥，
跑步不喜欢，对，
跑步这么枯燥的事情要日复一日的，你要不一年都干，我觉得这个是确实弄不下。
其实我觉得人和人就是挺有意思的，有意思在哪里？你认为跑步枯燥，其实好多人说跑步是很枯燥的，但是对于我，我不觉得他枯燥，
你不一样，你都已经这个境界了。
因为跑步的时候，其实可以听歌，可以听，比如说我要考一个什么试，
你以后就知
道还能解个奥数题。
你以后就知道可以听播客。
可以听我们的电台。
我今天可以把
我们电台就是给跑友给设计的。
可以，托米，其实这个你这个黑熊电台非常好。昨天我也认真筛选了几个节目在听，包括吃的，怎么海鲜啊这一类的，包括刚才你说到跑步的，其实也可以哦，包括刚才说到大芬妈妈可以分享这个医保的报销方面也很可以啊，从那个退休之后这个角度哈，因为他会用到了这个，而年轻人他可能医保卡说不定都找不着在哪里，因为都不用啊，对吗？
很多人找不着
啊，都找不着。
还有一些年轻人说没有医保又怎么了，真的遇到
对。对
刚才那个托米有问红姐说这个教会和保险是不是你们的初心都是大爱啊什么的，其实我是读过一本书叫做人类简史，是一个以色列的作家，
赫什么，
对，赫拉利，
赫拉利啊，
说你有潜质嘛，
你的潜质爆棚，可以把你那些喝酒啊熬夜可以把那个掩盖，
一边喝一边看书一边
影响喝酒了，
就是这本书里头呢，其实他就提到了一个保险的起源，这本书里头我是刚刚还，因为我怕我有一些数据说的不够准呐、就说在18世纪的欧洲，那个时候是有各种传染病吧，有一个叫天花，现在我们是没有这种病了。那天花当时是英国人主要死亡的原因之一，那在教会里头很，因为在英国他这个信教的人非常多，所以当时的这个教会里的一些信教的夫妻里头，如果男性因为天花死了，那女性就会问牧师说，他说我的丈夫是上帝的仆人，作为家庭的经济支柱，我的丈夫死了以后，上帝会不会来救济我的生活和我孩子的生活，那很显然这个答案是不会的嘛，上帝不会来救济你一个具体的这个家庭的后续的生活，那么所以当时在这个苏格兰的这个教士呢，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他们就是想我们怎么，因为我们教会一个初心是这个大爱嘛，我本人是不信这个，不是这个基督教徒的，但是我是站在这个角度来说这个事情，那他肯定要考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对，
所以当时呢。他们就成立了一个基金会，而这个基金会呢，就是由 有点像我们现在的
有点像
支付宝互助宝的这么
互保
的模式，
有点像信托，
对信托互保。那就是说每一个牧师、每一个牧师他可以把自己的收入中的很小的一部分放入到这个基金会里头，如果并且用基金会用这个会呢会用这个钱呢去投资可以赚钱。那如果牧师过世了，那牧师的这个太太和孩子就能因为这样一个事情他得到一定的补助。那么他就能够顺利的让他的孩子成长，他的后续的生活也有保障。但是这个时候呢就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像我们的保险里头有精算师了，所以有的时候客户买保险说，哎，不对啊，为什么我今年买是比如说是3000块，我明年买怎么就变3100元的保费了，为什么涨了？其实这里头是有一个人生的生命，特别在重疾和寿险方面它是有价值的，是可以通过精算来算出来的。那当时在18世纪的这个苏格兰教会呢，他们自己的这个牧师是不知道怎么计算，说哎，那总不能这个牧师交这个5英镑，而那个牧师要交2英镑，还是说我们
交多交少，
还是我们交一样呢？那明明他80岁了，那他可能他的太太不需要再保障那么多年啊。
对啊，然后谁领多少钱的问题。
对，所以啊，所以他们当时请了一个非常厉害的人，就是一个天文学家，发现了哈雷彗星的哈雷。这个人，这个天文学家帮他们做了一个全生命周期的测算表。能够测算出就是说在每一个年龄段的死亡率，并且他能够测算出就是说你这个年龄在下个年龄段死亡率，然后就能够知道说按照他的这个比率，每一个年龄的男性应该交多少钱，并且能够测算出后续要领多少钱，就请了一个天文学家来做这个事。
这是西方社会的理性传统。
对，然后做了这么个事情以后呢，就等于是编制出了世界上第一个完整的生命周期表，就等于是一个保险精算的一个雏形就出来了。然后呢他们当时算出来就差不多像20岁左右的人死在某一年的概率可能是1%，如果是50岁的人他可能在那一年的栏目下面就是1/39，所以通过这个事情他们就对930位的牧师进行了一个基金会的一个保障。那这个事情其实就是一个保险的雏形了，
前身。
对，然后我是看到他书里头有记载他的方案了，就是第一种他还有方案一跟方案二，跟我们现在买保险一样，有附加，有方案一方案二，你可以选择加这个险加那个险，对不对？他方案一就你可以选择说哎，我认为我的重疾要保50万，有的人说我重疾保个10万就好了，那是交的钱不一样。那他是有一个方案一叫做一年缴2英镑12先令2便士，然后牧师身故后他的遗孀就是他的遗孀太太会每年得到10英镑。方案的第二种方案就是每年缴多一点6英镑多，那么他的遗孀就会每年得到25英镑，这很合理。并且他们还有一件事情呢，这个书上没有讨论，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保险是有受益人的，对不对？我们现在保险有受益人，可以有第一第二第三，基本上可以设置3个受益人。好，那我们也知道说保险是要能够让你要给的钱给到你想给的人，那有的人会遇到婚姻上面的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离婚了，
变故
啊，变故，或者说由于一些其他的原因，他可能说，他说那是不是有人就丧失了法律上的这个受益权呢？这些都是可以讨论的。那在当时的苏格兰呢，他们在这个互助会里头还加了一条说，如果这个遗孀就是这个死去的牧师的这个太太再婚、就不会再发这个补助的钱给他。所以他这也是一个受益人的一个规定，我觉得就很有趣。我觉得就很有趣，所以我就特别想分享一下，就是说其实我们有时候觉得保险这个东西很坑人。那其实我们想一下保险是为什么来的，还有一种说法是保险是由于这个西班牙那一带他们海上的这种互相互助船只不被风浪吹倒的这样的一个模型产生，其实是有2个模型的。那么就很有趣的就是其实我们质疑的东西可能在2-300年前就已经由于一些很实际的原因 要转移风险了。
嗯，
只是我们还没有普通的这个大家平时生活中不会去学习这个东西。
我们民间也有标会啊。
啊，对，这个我小时候也经常听到的，
啊、
我爸我妈也说的。
那个应该可以追溯到明清，
村里面也都有。
就是、对啊，这从古代一直传到这个现代的，就是也是民间抗风险的一种能，
对
一种产品，可以这么说。
对，那、
只是说它的会头有可能会跑。
那保险公司在这里，所以换过来想一下，其实做的是不是一样的事情，转嫁风险嘛？
对对对对。
对，所以但是通过这个事情，还有一点就是如果有在听的朋友，我是想说啊，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在这里面想要保障的人是先生。在这个案例里面，苏格兰的这个教会里头要保障的人是先生，因为先生是主要的赚钱的劳动力，
顶梁柱。
对，所以我们就反思，现在很多人一开口啊，我要买保险，我要给我的孩子买多少保险，你的孩子几岁？我的孩子3岁啊，那你呢？我不需要，我不会生病的，我也不会有问题，我年轻，我才40呢。
嗯，
但是其实从保险的最初的阶段，我们去反思、是不是其实保险该保的人是谁，我们很多人是搞错了。
嗯，
就以为说家里的孩子很娇贵，孩子很弱小，其实最弱小的是那个赚钱的永动机。
对，他就是这个是很多人的误区嘛，就是在这个投保的这个关键点上面。
对。
因为其实如你就想，家庭成员里面谁的失去对这个家里打击最大嘛？你从这个角度一想，就很明确就出来了。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对，当然大家有时候不这么想，
对，
或者说我不知道是不是中国人的问题啊，就中国人老是不愿意想那些负面的事情，就我要想到，哎呀，如果我不在了什么，就根本不，他就不会往那儿想。
对，
但是可能西方人他很早就会想清楚，我可能在几十岁的时候会死掉的概率是多少的？
啊，对对对，
会算出来。
中国人就想那个多子多孙，然后什么三代同堂，
对，还想再活500年，
对
对
对，还再活500年。
对，一般都是这样。
对的，对的，对的。
来，那个达哥再总结一下。
哎，我觉得哈，就是。人生真的意外跟明天哪一天哪一个先到大家都不知道，所以说风险无处不在。那透过我现在从业一年来，我整理过的每一份保单，其实我能透过保单看到那份爱跟责任。
哦，
啊，
看到他，
所以说我是很忐忑战兢在做这个事情。不管说你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情单原因去买啊什么的，但是它里面它蕴含的核心还是爱跟责任。所以说我经常问客人两句话，就是我会先跟他讲，我现在还是小白啊，我还是个生手，我的专业度还有待提高。但是我会问他两个，第一，你相信我有服务你的这个初心吗？第二个，你相信我是带着长期主义在进入这一个行业吗？如果说客人他这两个有这个基础的话，我愿意去沉淀，愿意去积累，然后去全心的去服务他。
有点像求婚
啊，对对对，
有点，
就差这样。
我今年刚刚好50岁了嘛，50岁所谓的知天命嘛，那我会更加谨慎，然后更加有敬畏之心来进入这个行业。然后呢，我也很看好这个行业，因为我看到我两个姐夫这样子英年早逝。那我也知道说，如果我把这个服务做好的话，我可以创造什么样的一个价值。所以说我对我的选择还有对我将来的那个，我是充满信心。
我们还有个专业名词叫展业，也是我进来以后知道展业。
开的展业务。
我也因为我们是小白嘛进来，所以我了解了很多名词，
这些词在别的领域不用的。
就是我跟你的表情是一样，就这样怎么写，什么缘故怎么写，我完全不懂。现在有个词叫展业，然后
我觉得就是有点佛教用词的感觉，你知道吗？
在展业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什么问题？
其实我们现在因为这些都是
一样的业，也是那个业啊。
对，一般
我们就是了解了对方的业，告诉对方的因，最后我们给了一个果。
其实可以这么说吧，我的理解刚才大芬和那个伟达，我用更简洁的语言来讲我领悟到的保险吧。就是第一句话就是
风险客观存在。
嗯，
注意我用的每个字就是很精简，风险客观存在。
嗯，
第二个词就是保险，就是为了解决风险的金融工具，就是因为有风险存在才有了保险。
嗯，
那它就是要通过金融的手段来解决。好，风险客观存在，保险就是为了解决风险的一种金融工具。我现在是做四年多嘛，不管做四年多还是一年多，大部分是半年多，
嗯，
不管做多久，其实我们每个人练的点都不一样。所以我说这个行业很好玩，很有趣。
嗯，
如果有听到我们这一期黑熊电台有关保险的话题，
嗯，
觉得很好玩很有趣，想来了解的，
嗯，
就跟 Tommy 联系或者跟我们联系都可以，
嗯，
啊，来了解一下这个新的行业，
嗯，
新的赛道。其实我们非常欢迎80后90后来了解，
嗯，
因为中国人多市场大，
嗯，
人们的财富需要管理，
嗯，
从基础风险一直到高端风险都需要管理。既然需要管理，就需要技能，那需要技能需要沉淀。所以我们在上一周我们的团队开会的时候，我说了四个词，
嗯，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词就是学，
嗯，
第二个词是快，节奏非常快，
嗯，
我们的节奏快。第三个词是积累，
嗯，
第四个词是长期。
嗯，
哦，如果对我们这四个词也很感兴趣的，那也欢迎来，
嗯嗯，
一起来增长技能，齐头并进服务客户。
哦，
嗯，
好，嗯，招聘广告就那个到此结束。
对，这很重要的，要压轴的，
要
压
轴，
要
压轴啊！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关于保险的话题也可以直接在评论区问啊，可能其他这三位老师可以看得到。然后另外如果真的对这个赛道感兴趣，对这个行业感兴趣啊，也可以私信我，或者是加这个我们这个听友群，我们在后续再对接上。
嗯
啊，然后关于保险的话题我们以后肯定会再聊啊，有可能这个单开啊，这个再说。我们就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啊，感谢大家，
谢谢，
谢谢。